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又要请大家参加我们满福教会的网上查经班了啊。我们在查旧约里面的大块文章耶利米书，已经查了三分之二了啊。今天要走的是两章圣经，一章是34章，一章是35章。这34章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来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啊。那时候西底家王和百姓一看情势不妙呢，就决定事事照着圣经的话做点好事，就是把凡是希伯来人啊，自己的同胞卖身做奴仆的放他们自由。因为本来神是这么规定的，一个人要是卖他自己做你的奴仆，你只能够用他6年，到第7年一定要任他自由出去。那犹大王西底下就带着大家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不但做还立约。没几天他们可能是看看没什么效果，上帝也没解救我们的这围城之困，又勉强这些人回来。你看看这时候耶和华就透过耶利米来责备他，并且还给他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反例。在下一章35章，就是当时有一群人呢，这群人叫做利甲人，他们的祖先是利甲，因为怕巴比伦王嘛，就来耶路撒冷避难。耶和华就叫耶利米去把这群人请到屋里面来，给他们摆上酒叫他们喝啊。这些利甲人就说了，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啊。那当时耶和华就指示耶利米，你拿利甲族作为例子，他们祖先的吩咐他们都这样听从，我对你们所吩咐的你们却完全背道，完全不听，所以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这是不得了的应许。但圣经的话查完呢，总要落实到自己身上啊。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请弟兄姐妹，就是自己到底是西底家还是利甲人呢，能够做点分享好不好？问问给我们讲讲，这个小伙子你又这么聪明又这么帅，你从前在你表哥那边上班你也做得不错，你什么时候你就觉得说你必须要让服侍主人，怎么会开始的，怎么回事的？
大家不都听过了吗？
忘记了，听别人的故事很容易忘记了。你什么时候开始要做个利甲族人的？什么样的冲动让你有这样的大的一个催促在里边？
我心里其实是有一点有一些反复，最开始自己读圣经，我知道我想要服侍主的话，那时候我不是去学习了嘛，给大家说当时我们教会里面有那个培训，3个月的培训，就是查使徒福音了。回来之后那时候也决意要去服侍，14年年底了，在教会里面也是和同工们一起配搭服侍。当然现在那些同工全部都回去，因为结婚啊全部都回去，那时候服侍的人就生2个姊妹了。那我们在一起真的有点像利甲族这个地方所说的，也不种地，也不盖房，也不栽种葡萄园，教会租一间房子，我们就在那边，教会有安排有聚会了，那我们就一起带带聚会，平时的时候我们就做做支持，在外面走走做做运动，就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早上早起来祷告读圣经，晚上晚起也祷告读圣经，就是那那段时间这样持续了大概有1-2个月，然后就开始在想，好像是有点在浪费时间哈。
那也不对啊。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服侍的状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别人的接触啊什么的通通都很少。
对。
后来我就去上班了嘛。15年没过多久我就去上班了。上了2年，因为我觉得 这不是我想要的。那时候不是有一个纠结一个问题，一个是代职服饰，一个是全职服饰。
嗯，
当时就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我要服饰主到底我是要代职服饰，
你是要干什么？
是当然，后来我就想着去代职侍奉，我就想去做做工作，因为要不然快把自己给发霉了都，天天憋在屋里没事，
也一事
有点浪费时间，我就有点。做工作吧，当然我还感谢主的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工作的任务不多，我表哥给我安排的事情不多，所以说很多的时候还是可以学习一下。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发现呢，我一进入工作呢，会发现工作上好多，因为我自己本来是搞计算机的，这个领域太广了，然后我发现我需要学的东西又很多，我又想学会。
嗯，
我这样一转换呢，我就发现这对我的侍奉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拦阻。
嗯，
怎么说呢，可能是也是我自己没调整好吧，因为我这个人有点背，我学习东西来比较慢，
真的吗？
所以我一旦一旦我去学这些我专业上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耗我的精力，可能在神面前没有开窍，我就会特别累，然后去读圣经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要带聚会，平时的时候联系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都不想联系，这个时候我就不想联系了。再加上我自己也喜欢看电影啊什么的，有些时候都想自己放松一下。
放松。
然后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想了，当时也和菲菲认识。如果说我在这种状态下去服侍的话，对我的拦阻会很大的。
嗯，
真的是很大的，我好像是有点在为自己要有一个好的事业吧。我因为在公司，因为做的事情呢也不是那么的复杂，好像也不能有所建树。但是我如果想有更大的起色的话，我做着做着就好像我的目标那个就变了。
嗯，
我很记得清楚的，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上到我们公司的那个阳台上，
嗯，
在神面前祷告，
嗯，
祷告着祷告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就哭了。
嗯，
为什么哭呢？我现在也说不上来，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刻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出来我是要服侍主了，但是我现在从15年拣选走这个路呢，好像不太对劲儿，怎么说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好像那个你，我每次就是当自己在神面前检讨说我要服侍主的时候，
嗯，
我那个心里面就特别的受感动。不，那感动怎么说，说不上来，就是说你服侍主的那颗心，你回到面前说你向他许愿说，哎，我要服侍你，然后求你带领我的时候，你那个心里就特别的安慰吧，也就特别的受激励那种。
嗯，
就所以后来当时也是借着和菲菲要结婚，所以说呢就借了个机会，当然中间还有发生一件事情呢，也是做了一个梦吧，不想给大家说，但说到这个地方还是要说说。因为当时我做了梦有几个段嘛，
嗯，
第一个就是我当时去那个园子里去摘瓜摘果子，
嗯，
我发现我去摘果子的时候，那些果子都掉地上，掉地上以后那些果子都烂了，收不了。还有一个就是去一个池塘里面去捉鱼，发现捉鱼的时候那个池塘的水一下漏了，那些鱼全部都从窟窿里面跑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我们几个人在那儿建房子，哎，但当时刚好三个人，想让我三个人，对，我们公司刚好就三个人，就是我们三个人在那建房子，
嗯，
然后我就把这几个去联系起来，我心里就特别的害怕，如果真的是如果梦里所说的话，我以这种状态去过日子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问题，最后，
嗯，
该你结的果子没结了，为主去得鱼的时候，你这个东西都没有得到，所以我心里就特别的害怕。那个时候后来就借着和菲菲有没有结会，我就把工作辞掉了，专心的来到郫都区这边，我们就一直做到现在。
所以这个还是就是需要自己跟神打交道，是不是？神要跟你打交道，对，
真的是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那颗清晰的认识。这中间当然我和别人交通，但是别人给你的交通，别人给你的意见加增你的信心，但是真正的能够把那个心意定下来，还是需要你自己在谁面前，
嗯，
有这个祷告，有这个交通，
嗯，这个
很重要。
叶班长该你了，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转折呢？有没有什么故事讲给我们听听？
转折，
嗯，
转泪点，
不做西底家，要做利甲人了。这个，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就有点破罐子破摔了。但是我估计可能是跟这孩子一个个增加有关系，就是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对，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一生就麻烦了，一生就你就顾得了头，顾不了尾。但最后就没办法说，那 那当然前提还是必须是说真的是神在你的心里，你这个破罐子破摔呢，就是说我就把我在世界上这一切的事情我都把它摔了，我试试看，我看它能不能怎么样。但是呢我至少把神这件事情我不丢掉，其他事情都摔了，都摔了，你说是对还是不对，我到现在都还没办法来肯定。包括我现在跟孩子们来回顾我的前面的这些年，就是从我们的老家内地到了上海，从上海到了加拿大，然后包括生了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都是好像就在那个环境里面走一步，就这样过了一步。但是之前呢还好，总是还有一个打算。到了一个时候，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总是神在你心里还是生了点根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就觉得说，那这个世界我也不能把它留住，然后我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前也都做了这做了那，如同泡影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好像有点胆子，就是说，我就把世界的事情都放下。但是呢，如果我能抓住一点点神的事情的话，我相信这个是有价值。
那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动机要去抓这个？这个需要蛮大的力量的。
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就好像没办法能根据你这个问题来回答，因为你问到了具体的什么时候，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像刚才牧人讲，他是有一个梦。
对，
有一个梦的话，你要是那我也得好像也有一个梦，
也有一个梦。
有一个梦了，那你说
做梦了，
你说这个对我做梦了，你说是不是这个梦的激励呢？好像有这个原因，好像有两个梦，这个两个梦呢，好像还不是同时的。有一个梦呢，就是我带着一家人，然后就坐电梯。但是这个电梯一下子就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就是没有边界，然后地上整个就是光芒万丈，结果就是我说这怎么会？这个电梯怎么到这来了？就是四周平的，没有一点点东西，一望无际，就是平的。四周都是平的，然后地上就是光洁，就是很漂亮，很光洁，就带着一家，就怎么我说电梯怎么到这来了？当时就是非常的，那个时候是信主了，是信主，觉得这是好的无比的那种感受，但是没办法形容，我在地上没见过这种。就像说你到一个很宽大的广场，但它还是有边界的。但是我到的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边界，
没有边界，
四周都是一样，就是光芒万丈的，就是没有边界。这是一个梦，还有一个梦呢，就比较好像直接能够对我有说服力的一个梦，就是说又梦见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有点像那个大灾难要来了一样，天上就是有闪电、黑云，可能也有人逃跑，要弃城逃跑一样，一群人可能就是密密麻麻的人都要逃命一样，
都要逃命，
因为它有闪电。还有黑云，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大家都慢慢往前走，都很悲惨的样子。那突然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没结束，好像一下子来了一个更特别的东西，就是脚底下的地就陷下去了。就是人群中突然有一片地就陷下去，然后人就往下掉。所有的人就进入极度的恐惧。那我自己也很恐惧。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哪有一个力量呢，就是但是在梦里的啊，我就突然对着人群中喊说，大家一起跟我祷告，一起跟我祷告，
哇！
然后就然后梦境就转换了，一下子转换了，又是到了一个非常光明的地方，非常光明的地方，这个对我也是一个挺大的激励，就是具体的，当然还有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了，包括太太跟我也是，她是蛮听我的，她这应该算是。一路上都是我的臭主意挺多
的，
臭缺点的，对对对，他也不能说同意，他有点不太同意，但最终他总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说这我心里也是有底的，就是可能也就是因为我就可能就是在这事情好像就很吃定他一样的，对吧？虽然说也臭主意很多，但最后好像都还是磕磕绊绊的往前走，所以呢，这让我也很有信心，我敢于做一些决定啊，能说的可能就这些，
本来该写的该多加了。
人家也做梦。
做梦是很久以前
多加的梦。
就是有一次好像有人在追我，我就不停的跑不停的跑。然后我想我怎么跑得快一些，但是最后实在是跑不动了，怎么办呢？就跪下来祷告。因为我没办法了，就祷告。然后祷告祷告之后我就很平静的醒来，这是我唯一一次做噩梦可以非常平静的醒来。后来的梦有些就忘了，
我们一般都是从噩梦中惊醒过来，醒过来一身冷汗才发现是梦，是吧？那感谢主啊，你真的从噩梦里面祷告然后平安的醒来。我们说人生如梦啊，其实人生是如噩梦，我们能不能够平安的醒来，非常美丽的图画啊。神给我们这些一点一点的经历，那些经历就能够在我们里面生根啊。尽管其他的梦你忘了，这个梦你却忘不了。刚才叶班长讲那个东西很形象的，因为这是圣经讲的。我们今天祷告以前发给大家的经文嘛，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在一通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但是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因为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最后他劝我们说，你们君王应当醒悟啊，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那诗篇第一篇为什么又叫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因为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神是按着道路来审判我们，你在哪条路上，那条路要是塌了，你们真的就全部都下去了，所有在路上的人是一起掉下去。说到底还是利甲族人最早他们的祖先跟他们讲，你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日子得以长久啊，必须要约束自己的心。那当时利甲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吩咐他的子孙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待一生的日子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啊。除此之外，当然一体的两面，就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他把那个让我们不虚度这一生愿意服侍他的心啊，摆在我们里面，并且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从圣经里面的人物，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我们一定要走的路。这条路你如果不这样祷告，你如果没有到神面前这样的恳求啊，你往往是得不到的。你必须要对这个人生有一种不满足，问自己说，难道我这样活一辈子，跟着大家这样一起晃过去就可以了吗？这个事情你必须要想，如果这个情况唤不醒你，或者你就是说，哎，我放不下，我喜欢，我就是要这个东西，那么一般来说呢，除非神特别的恩典呢，你很可能就这样过下去啊。这个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就是看到这两段里面，你到底是做西底家还是做利甲人。西底家他们和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就算你给他一个解方啊，你照着神的话做一点什么东西，他也是做不下去的，因为他心里没这个底嘛啊。但是你心里要有底呢，你必须要来恳求耶和华的恩，这是圣经里的定律，你必须要不安于现状。就像我们前一次查经读那个耶利米书31章很美的句子，记不记得啊？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他们必须恳求，他们必须哭泣而来啊！当我这样引导他们的时候呢，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跌。你看这多好，引导我们去哪里呢？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这实在是讲得太好了啊！这真的是把我们心里的体会讲出来。 咱们这个题目的越讲越严肃了啊！小魏、艾文，你们有没有什么故事要讲的？
我还是觉得我之前做的这个不是梦哈，那个祷告很有意思。
什么祷告？你讲给我们再讲一次听听看。
就是那个我到那个教堂里面去，我们那个百年教堂里面不是有一个大枣树吗？还记得吗？我还吃过它的枣子，很甜。 结果后来我这个上完神学回来之后，发现这个枣树，人家告诉我这个枣树生病了，在那挂点滴，
挂
然后对啊，他那挂那个东西，然后很感慨啊，我就扶着那个枣树做了个祷告，我说这个神赶紧把这个树给救活呀、结果没过两天，这枣树不是被砍了吗？
我给砍了，
哇，这个不好弄。
扣扣不满意，那那个枣树是戴德生种的吗？你说你们这个教会是百年的教会了，不还有他的墓在那里吗？
应该不是吧，但是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当时是把那个教会和这个枣树是联系在一起
连在一起的。对，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故事要讲啊，多给我们鼓励鼓励。我们今天看了利甲族，对不对？我们又听了穆恩，听了多加，听了叶班长，听了小魏，还没有什么鼓励人的，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效法利甲族。但那个诀窍你一定要抓，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彼得前书啊，老彼得告诉我们的，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啊，或者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我刚才忘说了，就是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非常清楚，就是神是不会放弃你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根基一样东西。当你做错事情或者是说要放弃的时候，沮丧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结果或者神对这件事情惩罚那些都清楚的情况下，你必须得明白的是一件事情，就是神不会放弃你。所以我也是祷告的时候就像那种神啊我错了呀，或者是那种的，就具体的事情祷告会非常少。我表达我总觉得有点问题。没有，
就是说呢，你心里面有个底，你对于神不放弃你是很有把握的，因此你知道不在乎你向他说什么啊，你心里的难过主知道。
很多时候的就是比如说困扰也好啊，害怕或者躲避也好，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己心里面。所以我觉得根基还是就是就这个事情就从来没动摇过，就是神不会放弃我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都动摇的话，其实就特别难。
那是不错。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就像小孩子犯了错，他不敢来到爸爸妈妈面前。我们离开神很远啊，或者我们信主之后又走错了路，心里面就会所谓受到撒旦的控告，我们自己的良心首先就定罪，告诉你说你这个人不配，你这个人对不起主啊，神不会接纳你这样的人，你怎么还能祷告呢？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你要做爸爸妈妈的，小孩不论是怎么闯了祸，是你自己的错，是别人的错，是你弄脏了，是受伤了，爸妈就是希望你赶快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帮你想办法，是不是？我想这是多加的意思啊。你要用圣经的话来讲啊，因为多加说好像这个表达有问题嘛，圣经的好处就是他把我们表达不出来的表达出来了。为什么要读圣经背圣经，就是这样。圣经的话是说，因我们的大祭司讲到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看这话多好，他为什么会不离不弃，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嘛。所以你说耶稣为什么要成了人的样子，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愿意把自己降低，而不是期望你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呢把自己升高到他的这个水平不是的，是反过来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看这话就讲清楚了，这是讲的多好。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这件事情，这个呢是神有点放我们自由的，他是向我们宣告自由，你可以做他的奴仆，你可以不做他的奴仆，你可以服侍主，你可以不服侍主。
确实是，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在做，就让你觉得好像
稍微
比较有把握在服侍主。
对对对，好像比较踏实一点，
比较踏实，否则你就心里觉得有点空荡荡的，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在做的话。
哎，这个就是新冠疫情给基督徒的体会，是吧？
你看那个摩西在旷野40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神在40年之后还得用他。
对，但问题就是说 很容易在那种状态下你就觉得哦，把自己想成摩西，所以现在在经历旷野的日子。只是现在就好像这个疫情一有嘛，大家都在家里，对不对？从此你不是现在所有个人灵修的时间都有很充足了吗？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灵修，但也没有借口说我没有时间灵修了，对吧？但是我现在困惑的是要做什么，我并不怀疑自己会要做，但是我现在没有找到那个。
对，现在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说，到了巴比伦王围城的时候呢，那我们真的好像可以做的不多，但是你说可以做的是不是有很多，其实还是很多，只是说呢你一下子找不着。这里边鼓励人的是什么，就利甲族的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并没有多做什么，他甚至可能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啊，从前就是住住帐篷放放羊，现在呢害怕巴比伦王就逃到耶路撒冷来，那不喝酒只是生活习惯嘛，没想到这样就受到耶和华大大的称赞啊！所以弟兄姐妹，哎，咱们也不用想的太多，疫情不过一年半，当我们哭泣而来啊，神必照我们的恳求来引导我们，使我们也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致半点，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